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莹莹。在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建立一个健康的资讯哦，也非常难得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的故事哦。好，我想每一次在新闻当中，大家经常都会看到，哎呀，我们的国内的这个健保局啊，或者是卫生署啊，公布国内的啊十大死亡原因，或者是国内的各种疾病。好，癌症呢？因为就是得一秒了哈，好，各种癌症都有。那现代人呢，身体要自己照顾，而且也要帮忙照顾全家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平常要怎么照顾？我们可能会碰到怎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该怎么样来面对呢？好，那今天其实真的很难得，我们有机会邀请到一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呢、哦。先来介绍一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吴浩中哦，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其实。我要叫你浩中好了，叫吴先生，跟他非常的陌生。
可以拉进去都可以。
哎，其实浩中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一谈？浩中，你这个在生病之前，你是从事什么行业？
哦，我本身是从事行销公司里面的一个教育训练人员。
哦。你是专门教你是老师哦？
不算是，就是一些行政的作业以及一些课程编排这样子。
那应该也是挺忙碌的，对不对？
对，
嗯，好。然后你平常你从小到大经常会生病吗？
哦，我是健康宝宝，以前那种健保卡是那种卡式的那种
啊，要盖章的。
对，我的几乎年两年用不到一格。
哦，
对，我是几乎不生病的人。
好。那对啊，不生病的人为什么会今天会来我们节目当中？你会请他来分享他自己要这个身体的状况。你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在106年，就是5年前，我罹患肝癌。
那当癌症的癌，
对，癌症的癌。那当时医生宣判是说剩半年，而且我是肝癌3期。
哎，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哈，因为我现在问的问题哈，就是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很多听众朋友会有的疑问，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肝癌肝不好啊，是不是抽烟喝酒？
基本上来讲，我不抽烟，我不喝酒。
天哪，哎，我跟你讲，新闻当中经常也会报道说，哦，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有些人是真的有抽烟喝酒，但也有人说他也没有这些习惯，可是突然就。那个器官就生病了，你一发现就第三期啦。
对，一发现就3期了，因为其实我们常看肝本身是没有痛觉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癌症在发现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很尾期，甚至是末期了。
你不抽烟不喝酒，但肝这个器官为什么会生病呢？
哦，因为我是母体垂直感染的 B 肝带原者。
哦，
那其实一出生我就是 B 肝带原者。
你本来知道吗？
其实大概在国。 国中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带有
哦哦哦，
只是因为当时父母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千万不是不要做体检，不做没事情，一做出事情。当时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长期以来虽然知道 B肝带原者，但是也几乎没有去做什么检查追踪之类的。那四十几年来也都相安无事，
平常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症状，
都完全没有。
哦，所以就觉得说啊，因为带原者，对，我们以前也听，也常常知道说，哎，台湾有很多 B 肝的带的这个病患，
对，
好像是我们的国病之一，对不对？
对，它是国病之一，没错。
那因为它也不会产生立即的威胁，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跟它永久的和平共存。
对，
好，然后那一天某年的某天，你突然是因为有不舒服吧，还是哪什么症状，然后才会去医院？
哦，当时是这样，因为我是肚子痛。
哦，
那其实肚子痛之后，其实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说，医生最常问说，哎，什么状况？我就跟他说，我应该疑似胃抽筋。
哦，
那其实那个时候医生就说，好吧，那直接开药吃。那开了药之后，其实吃没有效果，因为我并不是胃抽筋嘛。后来再换了一家医院看之后，那再去看医生，医生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说肚子不舒服。
嗯，
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肚子不舒服，就医生就帮我安排了抽血，加上做超音波。
嗯。
扫描就检查出来，那时候发现我的肝初步判断是 7.5 公分肝有状况。
嗯，
好，到那当然医生只单凭超音波没办法看到什么东西，他只看到 7.5 公分，就说好，那等验血报告出来。就验血报告一出来的时候，他医生来看我是皱着眉头，他说你这个状况要住院检查，因为你自己肝疑似有脓疡，就是溃疡跟发脓。他说这个时候来讲要打那个抗生素至少10天，不然会引起急性败血症。那我就慌了嘛，安排住院。到晚上医生来看我，他说你的胎儿蛋白非常高。我说什么叫胎儿蛋白？
对啊，什么叫胎儿蛋白？
对，胎儿蛋白本身就是肝癌的一个指数。
哦，
好，那我一般我说那医生一般健康人该多少？他说0到20。当然每家的一个数据不一样。好，那我去看那家医生这样说。那我说那我多少？他说7701。
零到二十，然后你是7000多。
对，那我就问医生，医生说这个数字，我说你怎么判定他的癌症？他说这个数字只要超过300以上，99%以上是癌症。
哦，
好，但是他说因为有7.5公分，而且这就称为肿瘤了嘛，哈，
嗯嗯嗯，
这个肿瘤长在三条静脉针中间，所以开刀的风险很高，他不建议我开刀。他说只剩半年时间，那我们就做栓塞，做化疗。那其实我们一般都知道做栓塞跟化疗的副作用嘛，好，所以那我想一家医院判断，我想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想说看有没有更好的医疗方式，
对，
就我就辗转又找了另外一家医院。那另外一家医院的时候一样，我当时看是在四月初，在106年4月初，在106年4月底的时候，我找到另外一家医院一看的时候，验出来我的胎儿蛋白9981，
又更高了，
又更高。其实我们都知道，我有问医生说癌细胞是翻倍成长的，照理说你原本7701，经过了将近快2个多礼拜的状况，应该会数字高得吓人。好，那我说他说一样，这个医生一样判断说剩半年时间。
嗯，
但是因为每家医院的医生的一个经验值不一样，
是，
好，那我这家医院他跟我说是可以开刀，只是风险高。那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也没有任何感觉，那要不要开刀？那当然要啊。
你那时候还是不痛吗？
都没有感觉
啊，本来不是肚子痛，
对，肚子痛，可是因为医生帮我打了抗生素或什么，
有吃药，
对，就没那状况了。后来我搞半天的时候，因为我说医生，肝不会痛啊，为什么我肚子痛？哦，原来是我的胆有结石，所以我现在常会跟他说不要吓我，因为我胆拿掉，我是没有胆的人。
所以你是因为胆不舒服，然后才发现是肝，才发现肝有问题，
对，
哈，
对，因为肝胆是连在一起的，
是。哇，欸，那肝真的是一个阿信呢，肝已经生病成那么严重了，他居然都没有反应哎。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7.5公分，后来我医生帮我开刀嘛，要开刀嘛哈，我跟我同事说，因为其实我还是没有感觉啊，我同事笑我说，你每天等于带了一个冒肝在身行走，
哇，
因为7.5公分那么大一个啊，
嗯嗯，
那医生安排要开刀嘛哈，那我说好，那就等开刀，结果安排开刀之后，原本是在当月份的四月份的29号开刀，可是我在4月27号的时候肿瘤爆掉了，
哇！
那肿瘤爆掉之后，那一天是一直冒冷汗，脸色惨白。
嗯嗯。
那其实我们中国人保守观念就是说，啊，我跟我家人说，哦天啊，我来贴几后啊。
嗯。
可是你知道，这种观念其实会造成有很大的状况。还好家人那时候坚持送我去医院，一到医院看的时候，严重内出血。
嗯嗯嗯。
一量血压剩50，所以那时候医生紧急帮我送到那个手术室，用药把那个伤口先堵起来。先止血嘛，堵起来之后呢，帮我安排进入加护病房，开病危通知。他说，如果3天没好转，就准备再见了。
那时候也不能手术。
对，因为他出血，而且这个状况下来讲，没有医生也没有办法帮我做立即的开刀处理。
嗯 嗯, 嗯。
好，那好，我常会跟他说，我到现在已经5年后，还跟大家在谈这个事情，我可能是祸害。3天后好转之后，转到一般病房。一般病房之后，那当然在我刚刚讲4月27号嘛，3天后就5月1号了嘛。
嗯，
就我在5月4号的时候就安排开刀。
嗯，
好，那我会说，其实我这个人的一个天时地利人，我的运气很好。开刀的时候，原本当天我是安排了第二刀。
嗯，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安排第二刀什么时候，是下午2点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就很担心说，因为这个刀是属于我这个开这个肝的刀是大手术。
嗯，
好，那医生说，这个开刀手术的时间应该会有7到8小时。
哦，好长。
那我就会很担心说，啊，医生早上开了别的刀，到中午来看，我说会没精神，或甚至是病房用过，会不会手术室会不会消毒不干净？结果很好，因为是当天早上8点多，医生护士说要推我去手术室。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第一刀的人没来。
哦，
运气非常好。
嗯，
对，所以我从早上的8点进去手术室，一直到我醒过来的时候是晚上7点。
好久，
哦，因为加上恢复的时间嘛。
Oh, oh, oh.
然后那医生又讲说，他说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把肝切除了大部分了。好，那大部分之后，手术完之后，医生医疗都会建议我们要做化疗，做吃标靶药物嘛。
嗯嗯嗯。
那其实我当时离癌之后，其实有经过同事的一个劝说跟引荐以后，我再吃两样东西。
嗯。
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谷胱甘肽。
谷胱甘肽
对，谷胱甘肽本身就是血液里面的一种成分。
嗯，
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修复我们自己身体，
嗯，
那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毒素排掉。
嗯，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东西叫褐藻。
哦，褐藻。
因为其实离癌之后，我才会去注意一些癌症东西对身体的一些帮助的一些产品。
嗯，
就我看到当时广告很多是褐藻，就会查哦，原来褐藻它有提升免疫能力。
嗯，
在当时的文献是写说有可以帮助癌细胞的一个凋亡开启，我就哦开始吃两个东西。
嗯，
那当然也没有错，我开始吃之后，我的状况有马上的获得好转，是癌细胞是翻倍成长的嘛。我一开始是7701，经过了将近2个礼拜，医生也讲说其实应该好几万了，可是我的状况很特殊，是在9000多而已。
它增长的速度
没那么快
，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就很有信心。那医生建议我说化疗标靶，我说那我可以不要做吗？
嗯，
他说那你这样来讲的话，你那一半的肝还是发炎呢，啊，还是要吃嘛？我说好，就吃治疗B肝的药物。好，
嗯，
那这个药叫贝勒克。
哦，这个是健保局会
健保局给付的。
哦，给付，它是合格
合格的药。那吃了后大概，当然我吃了前后吃了1年半的时间。
就是治疗 B 肝的药物，
对，治疗 B 肝的药物。嗯，那这1年半的过程呢，等讲，因为你要知道，离癌的人是每3个月验一次血，看身体状况，一直都有好转，一直都好转。
嗯，
那好转到后面，医生都帮我停药，1年半都停药。好，哦，那停药之后呢，到目前为止5年，这当中每次检查，医生跟我说，哎，很神奇耶，你当时的肝这么严重的状况，第一个 B 肝带炎、肝发炎，还有肝硬化。
嗯，
就会导致肝肿瘤嘛。到目前为止讲的话，既然你的肝已经产生了 B 肝的抗体了。
哦，他自己已经产生抗体了。
对，已经产生抗体了。好，嗯，然后再来，当时看完刀，这是事后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当时其实除了肿瘤之外，最严重的是怕腹膜炎的产生。
哦，
因为当时肿瘤爆掉之后，我肚子大量的癌细胞血在体内嘛。
哦，他乱跑。
对对对。嗯，然后医生说我会帮你清一清，但是因为我是人嘛，所以他不可能用强酸。强碱，这是用什么？用生理食盐水把血洗掉了。血虽然洗掉了，但是癌细胞都还在体内。
嗯，
所以那个时候医生最担心会有腹膜炎的产生。其实我们都知道哈，腹膜炎的致死率高达80%。
嗯，
结果经过这几年，医生跟我说，除了癌症其实已经不担心了，那你的腹膜炎其实现在看来也都已经好了。
嗯，
那我说那最紧张是，那我的那个B肝跟那个 肝硬化呢？他说你当时这么糟糕，你的肝现在产生 B 肝抗体已经没有肝癌 B 肝的状况了，再加上你的肝硬化目前来讲只剩表面粗粗的，
嗯嗯嗯，
好，等于是稍微纤维化而已。
诶，我觉得哦，刚才那个浩中跟我们提到的这一段，其实五年前的事情，你当时那一段的经过跟历程，我相信不管是你的家人，然后你的朋友，你自己，那一段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辛苦，而且很未知。
对。
那五年后的现在，你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当然是你自己一路走来。但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可以给大家很多的省思跟一个警惕。当然，包括第一个，最重要的啊，你讲的啊，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有任何一点点的异常或者不一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太轻忽它的警讯，对不对？
对，没有错。
他在告诉你 something's wrong 好，对，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是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啦，对对 对, 对，其实任何的东西其实都是有机会的，而且它的机缘都在每一个窗口每一个门口都可以去试试看。
对。
那还有就是刚才你在讲，诶，我很好奇耶，就是我们因为癌症很多种嘛，你刚刚讲到的是肝癌，那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说我们关心周遭的朋友有些不同的癌治疗过程当中都很担心那个癌症什么癌细胞会这边治一治好不容易清除了割除了齁，甚至器官都吸就是割掉都牺牲那个器官，诶，过没半年一年其实都很怕去追踪。
对。
追踪的时候很怕看报告，发现说啊他是不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你那时候每次去看报告会不会很担心？
会啊，就跟开讲一样。
对，就很怕，对不对？
很怕。
诶，那其实我觉得是一来也许是因为就是那时候你发现之后医生帮你清除的时候确实清得很干净，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每个人几率也有问题，就是他确实没有转移，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讲到说你从那时候我觉得那个饮食的均衡然后吸取重要的营养素其实也是有也会有帮助吧，我想。
嗯，对对对，其实很多的人因为生病以后家人的观念是哎，他很虚弱把他补下，可是千万记得癌症的朋友，癌症千万不要吃补。
哦，不要吃，
因为癌细胞它吸收能力比一般癌一般细胞更强。
哦，
对
哦，
所以我当时就是也听从医生的建议，吃就吃健康干净的饮食，
嗯，
吃食物的原型。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都这么说，
食物的原型，
食物原型，
然后不要吃加工的东西。好，哦，那其实很多人说，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是癌症肝癌，很多人就像刚刚主持人的营养这个疑惑，其实虽然是不同的癌。但是癌细胞特性相同，不然就不会有转移跟扩散这两个字了。所以同一个癌细胞在肚子里面，它在哪边落地生根就变成那个癌。
所以刚才那个浩中提到那个谷胱甘肽跟褐藻，其实这两个它都是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同时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那我觉得这本书哦，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管你是现在有没有工作，或未来你有可能转职啊，我们人一生当中其实都在面对很多的挑战。那除了转职之外，我觉得它跟很多做人做事道理也都很相关。先来介绍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社会新鲜人面试的交手册》。那作者他其实是华尔街投行的副总，他来跟大家分享面试秘诀大公开，是由时报出版社所发行的，作者叫 Chris， 是叫 Chris 对不对？
没错，
克里斯先生，我们来掌声欢迎克里斯。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克里斯，所以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一些面试的经验，一些心得。希望呢，这个节目过后呢，你听完之后呢，能够给你一些醒思，或是帮助你在未来为面试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帮忙。
Chris， 先来这个介绍一下啊，我这个是你第一本书嘛，对不对？
是，没错。
好，但是其实你的这个本行，专业的本行，过去这十多年来，您这个之前在国外这个经历了很多很多，都是跟金融相关的。您的这个作者介绍当中，在英国伦敦，在亚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啊，甚至在摩根大通，我看到摩根大通哦，都是在那个财经新闻当中才会看到的。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背景好不好？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整个的求学还有一开始初期的一个所谓的职涯都是在台湾哈、然后我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去当兵。当兵的时候呢，我就考高考，然后考上之后呢，我在当完兵之后就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国税局。
国税局啊，
我在国税局法务科。那所以说我一开始是个公务员
哦，
然后我做了大概两年左右呢，我就离职哦，专心准备会计师的考试六个月，然后之后还没等放榜，我就找了我下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那时候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其中一家叫勤业哦，现在改成勤业中心哦，会计师事务所。然后我负责是国际租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我觉得刚好我接触到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那时候有所谓的不良债权，然后呢，投资银行进来帮他们做避险。那我觉得投行这个工作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离职了，我就去英国念了一年的硕士学历，然后呢就在伦敦开始投行找工作，所以。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在我在伦敦开始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跟所有的不管是人投公司还是这些投行整个面试的过程的一些心得笔记。
好，那重点来了，在英国那是十多年前开始，至少十年前开始找工作。其实不管是过去到现在，以前在台湾找工作就是所谓的投履历，当然现在我不知道国外的状况，台湾现在大家都会上所谓的这个平台，什么104111这种哦，
对对对，
这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兴起的，
是是是，
至少大家觉得那至少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
对，
是所谓的猎人头公司，它在国外是很早年就有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是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但是怎么说呢，这也要看你的这个所在的行业比，
对对对，
所以就比如说像投行，那譬如说现在目前这几年兴起这种 IT 产业
比较专业，对不对？
对对， IT 产业这一块其实也有很多的猎人头公司就专门 focus 在这一块，就是他专在这一块，然后他有很多人脉，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必须要跟公司用人单位有一个系，因为呢你用了猎人头公司本身你是不用付钱的，猎人头公司是跟你到最后如果录取了，你录取的时候呢，他就跟公司收钱，通常收的钱大概是年薪的20%到30%，
这么高啊？
对对，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很专业，而且这个好处是什么？因为 因为他是看你到最后的年薪是多少，所以这些猎人同事也想办法帮你增加
是
你的薪水。
哇哦，哎，我这个真的不知道哎，我以为像，因为像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这个人力平台，它其实只是媒合而已。
是是是是是，
哦、oh, okay ，
所以其实不太，因为投行这个工作本身来说，它是薪水会稍微高一点、
嗯。
那就是为什么我当初离开台湾，
嗯，
放弃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然后想要去投行的最主要原因呢、啊？那当然，在面试的时候，我们还没讲到这一关。
对对对，
面试的第一关的时候呢，如果人家，因为我也知道我是转职，我从一个会计师要转到这个投行，那我必须要给一套说辞，我总不能说因为薪水比较高。所以我用了一个说辞就很简单，我说因为这个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喜欢接受挑战，
是，
所以我而且我之前接触过这一块，我觉得这个领域这个行业这个产业是具高度挑战的，
嗯，
所以为什么我要转行，从会计师事务转到投行。那其实我这样讲也没有说谎话、为什么、挑战性高薪水就高啊，
是，
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以面试一些话术啦，你要怎么把一个东西包成一个你比较具有这个有一种所谓的侵略 性
、
对，然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要给一个合理的理由、
好，虽然刚才讲到一个前因嘛，好好，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有这样的过程，但是这本书里面哦，《社会新鲜人面试交战手册》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细谈到很多，包括一些准备，甚至履历，然后到一个面试的过程，它里面的很多分享的东西，它不是只适用于我们刚讲的猎人啊，或者
是
它其实是一个通则，对不
对？
对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这不是针对某一个领域，但是、其实我里面写到两个整本书其实有两大概念，
嗯，
第一个是讲到就是说你的履历要怎么，
对，
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要拿到面试的机会，你要先有
对
你要先有履历表，人家对你有兴趣嘛，
确实，
然后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你怎么写好一个履历，
嗯，
第二部分当你要面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准备考古题、其实面试是有考古题的，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简单讲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考古题，大家要想一下。
那其实我们先从履历这边谈起，履历其实你分了很多的部分哦，还有天龙八部当中的很多部，我想先就其中一个，在台湾的部分，我们通常在这个履历上面，它除了很多的基本的个人资料你上网填啊，它会要求你填一些细项之外，它可能有个很大的空栏哦，是让你自由发挥的，那就让你自己去看，你要放你的个人的一些作品的简介啦，或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个我比较特别的是，里头你有写到一个求职信，
对
不对？对，
求职信 cover letter 呀、yeah。
求职信过去我们一般比较常附的是自我介绍，
嗯，
那个自我介绍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哈。自我介绍我就可能就是把我的从小到大的什么都讲一遍这样，但它跟求职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情况怎样，不过我之前是有看到说这个一些这个履历的这个 template， 或是有一些人在写什么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从他爸爸什么，我爸爸公务员，妈妈是老师，
对对对对对，
这些等等，
是，
其实这跟你的工作都无关了、啊。什么要知道你爸什么？我要知道的是你做什么。
嗯哼，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跟这些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就我来说了，我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叙述性的自我介绍，我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必须要讲到重点。所以为什么说你可以说这个一个空白栏，你把它换成是一个所谓的求职信 cover letter 哈、这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觉得人资部门 HR、或是这些猎人头公司或是用人单位，他会花时间看你的履历，你会很 surprise， 就是不到30秒、那不到30秒让你怎么吸引他的眼球，
是，
所以这个求职信就是变成一个开头，就你要跟他讲说其实是跟你这个工作有相关的、所以我一开始讲说我们求职信里面当书上讲了很多细节了哈，那我讲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开头，就是让人家还没看你的履历之前就说，哎，这个是有趣的。
Okay，
我举个例子来讲，
嗯，
我可以说我是什么，政大鳄鱼系毕业，政大鳄鱼系毕业，一年的跨境电商经验。
Okay，
OK， 所以你已经把你的学历简单的经历已经写在最上面了，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OK， 你今天要申请一个运营的岗位，在这个情况底下，是不是你就容易，人家说，哎，跨境电商
好。
然后你鳄鱼系可能跨界跟鳄鱼有关，我就会有兴趣。
OK，
对吧？所以说就可以吸引眼球，特别是说哦，他开过什么第三世界市场啊这些，如果说他在这个所谓职位描述里面有讲到这个的话，
对，
所以你一开始有这个的话，你就会吸引他的目光， 然后去看到说，哎，他可能往下看。
在筛选的时候，就先
因为只有30秒的时间嘛，
哦，对对对。
所以你刚你这个标题下来之后，你第二段要讲什么？你要讲说，那我为什么我的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是你上面写的我有的？
嗯，
我把它写上去。那特别是如果是毕业生的话，你可能都没有什么经验，那你可以写过你曾经修过哪一门课，
或者在学校做过什么事，
或者你在社团里面做什么，
对对对，
比如说你在社团里面财务，所以你有预算执行的能力等等。然后第三段来讲说公司为什么要雇佣你，
嗯，
我是一个有热情有热血的好青年，所以我愿意接受挑战，
嗯，
这个结尾。所以这样一个大概不到一页这样的一个求职信，可以方便人家说，哎，这个是有趣的，然后他再看你的履历。
是，我现在想要再问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可是过去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履历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个人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照片这一栏很奇怪。
哦，对，
有第一个，有的人怎样都不肯放照片，就是空白哈，有的人放个
什么照。
要么就不清不楚，要么就是很怪的照片。基本上我们先撇开好职业别是对外形要求的那种我们不管，好，就是说好。但基本上啊，在你过去的经验当中，你会不会觉得照片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或者是建不建议大家有没有个基本的一个准则，或者是说反正我有能力，我管你要照片，我就是不想放。
其实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当我在台湾这个事务所离开之后，我在去英国之前，我其实在准备下一份工作，因为我知道很有挑战性。为什么？因为所有我的求职跟学习全部在台湾，
嗯，
而我即将去英国只留学一年，我怎么样在竞争激烈的伦敦里面找到，就是一个竞争非常竞争行业里面找到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挑战的。照片这个问题就有困扰过我。
哦，
其实这个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一般我在亚洲的这个所谓履历表，它都会有个照片一栏，
嗯，
对不对？所以你要放照片，这是在亚洲。但在如果你去欧洲的话，甚至有时候美国的话，它是不放照片。
OK，
不放照片的原因是没有人放照片，没有人放照片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有这个所谓的容貌上面的歧视。
嗯嗯，
对对对，我觉得在亚洲可能要放照片，你说我要看你长得怎么样，其实这是不对的。
嗯哼，
就说我们其实，在亚洲很多很明显的歧视，好，譬如说外貌的歧视，年龄的歧视，好，所以我一般来讲对年纪大的非常不友善。啊，或是女性的歧视，就说女性因为你要那个什么，你结婚以后你会生小孩，特别是那个刚好是要生小孩
适婚年龄
了，适婚年龄要生小孩年纪的这个，他非常排斥说啊，你来可能贡献一下子，然后你就要产假六个月一年等等，所以觉得某种情况来说，你要看这个行业这个地区是不是真的要照片哈。语言上来说，如果你在台湾，我想很多地方还是需要你放照片啊。如果说一般的人都有放，你没有放，那放照片变成说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因素的话，我还是会建议放。
好，
那你放的话，你就放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 的，比如说比较专业性，比如说像你的学士照啊这种等等，
是基本的要求了，
也不要放这个所谓的生活照了。
是，我觉得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地区哈，确实在这个观感上面或者是态度上面，本来就会有一些差异性。
是，
那他不是绝对的对错，
对对对，
而是你要去这个
迎合，
对，没错，
迎合市场的需求。
这一段我们先谈到这边，虽然只讲了履历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等一下回来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讲很重要的面试。很多人呢面试之前会非常紧张，然后呢面试当下呢也不知道对方要问什么，我要讲什么，其实有准备有差，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我们等一下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大双人牵做伙，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想起故乡心爱的人，感情用这到，也知影情是地地讲的人。烧酒落后，心情轻松，付出放轻松，
往事将伊当作一场梦，想起故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花花。当天那个阮，风雨嘛着行。为你唱出流恋的情歌，人生浮沉起起落落，不免来烦恼。有时回忆，有时也袂变。看着阴暗，欢欢喜喜，老人来作伙，你来跳舞，我来念歌词。不言不言，大家来作伙。小酒饮一杯，苦大啦，苦大啦。但双人牵作伙，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想起故乡心爱的人，感情用这高，才知影痴情是第一戆的人。收酒后心情轻松，喝出放心沙，往事将伊当作一场梦。故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人客若叫阮，风雨嘛着行，为你唱出流恋的情歌。人生浮沉起起落落，不免来烦恼。有时回忆，有时也袂离。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人生。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社会新鲜面试交战手册》。我想哦，稍微在这个附注一下，我管你是不是社会新鲜人，反正你如果要面试，你就来好好的看这本书，因为每一件事你都要当做一个全新的人。哎 ，Chris，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其实这本书我不是写给大家，其实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的。
啊，
其实我在就是准备又重新要准备再回到银行，因为我曾经离开银行一段，准备要回到同一银行的时候，我再把我过去写这些笔记再把它重新的一个 summarize， 就把它重新整合一下。因为每一次的面试完之后，我都会写下心得，好的跟不好的。他问了哪些问题我答得很好，要记得。他问了哪些问题我答不出来的，下次面试的时候要答得很清楚。
嗯嗯嗯。
我就曾经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我已经面试过了好几关，就第一次我在伦敦找工作的时候。
要面试好几关了。
对对对，我已经面试了三关，最后一关就是做最后决定，也就是这个决定权的这个人要面试。然后我曾经问了一下人头公司说，诶，他已经删了，剩下25个。
哦，
就是最后一关。我说这25个你们要录取几个？他说如果这25个都好， 25 个都录取。
哇哦。
结果我还是失败了。那所以我就心灰意冷，就说可能
我
最后一关
不够好，
最后一关表现不好。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他问到一些比较财务上的这个所谓的财务的 model， 我没有回答得很好，
嗯，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当我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东西倒背如流，
是准备好，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我就拿到了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所以每一次的失败都不要灰心，嗯，表示后面有更好的工作等着你。
那你刚刚这样讲，我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生当中真的要面试很多次吗？有些人觉得最好不要常常换工作。
这个就要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嗯。
我也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啦。在投行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它有一个文化。
哦。
鼓励跳槽。
什么什么？
鼓励跳槽。
哦，鼓励，哦，对，它跟职业别有不太一样的。
对，所以说。
哦。
不一定啦，很难说。
对，不一定，不一定。
难说。
哇，那我跟你讲是我跟你是完全相反。我在正式待就是待了28年呢，欸。
其实在银行里面也有人一待40年的。但这个就是说每个人的个性，我觉得是每个不一样啦，这个也没有对跟错，好跟不好，对。
好，所以那我们回过头来就讲面试。要面试呢，第82页，你看我把页别的 page 80， 帮我们 list 一个表哈。这个面试前一天，你赶快在这个 check 一下。第一个，准备好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因为呢，通常一进来的时候，可能第一个都会说好，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那你不能长篇大论啊，你要小小的、简短的先讲好，至少这一段你要先练习好嘛。
而且自我介绍这一块一定要设计
哦，
就是说每个职位你要这职位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去设计。
OK，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我曾经去面试过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之前在台湾。我们没有帮人家做过咨询的，我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去伦敦的。
嗯，
所以我在自我介绍，我就会特别讲到这一块。
OK，
但这是一个特别产品。其实我在伦敦的那两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就当然，我就是引诱他要问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其实我很熟，然后他就讲说：“哎，这个产品的三要知道。”
嗯，
然后我就是有点面带难色的跟他讲说：“其实我这两年的投行经验，我没有做过这个产品。不过呢。”背上我财务的知识跟我整年工作经验，让我来推导看看。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你好坏。
然后就你面露难色，然后稍微30秒，你说呢？如果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要素是这个。
嗯哼。
他没说对也错，在这点个头而已。
嗯。
那我就讲说，假设我第一个讲的是对的话，
嗯，
那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
是。
其实我早知道我第一个一定是对的嘛。然后当我讲完第二个的时候呢，但是你不能马上讲，就稍微我推倒了一下，然后呢，他就很开心的讲了第三个，
自己讲第三个，
他自己讲第三个
，OK。
所以说人好为人师嘛，你要让他表现机会，一下把所有的答案全部讲出来。Oh。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要设计过的，
对对对，
要考过的。好，所以 第一个部分说好自己的故事非常重要。对，第二个我非常的赞成，就是你要真的要好好的先了解一下你到底要去应征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职位。
就即便我这个面试，然后两位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他有一个所谓的职务描述。
对，
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必须要看清楚他到底要什么。人家问你，你到底你这份工作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确定你对这工作有兴趣的，对吧？
对啊，
我也曾经答不出来过。所以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职位描述是一个泄题，是一个闭口题，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看过，而且把每个他要求把它圈起来。
嗯，
想一想你有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套用进来。
嗯哼，
那这也可以放在你自我介绍的设计里面。
对，
就我刚刚讲，
对对对对对，
哦，那如果他有十个要求里面有五个有经验，有三个没有经验，有两个是你是完全不会的。
嗯，
那完全不会你要给一个说辞。假设他问了，譬如说他这个说要你要这个 program 程式设计经验，你就真的不会。
嗯，
那你怎么回答这个事情？
也是可以好好回答。
当然你不要去讲说，哎，by the way, 我其实不会程式设计，但你要准备。如果他问你说，哎，你会程式设计，你说你要怎么讲，你就说我不会，但是我愿意学。
嗯哼哼，
就是你用于学习
是
的方式来回答你的会的东西。
嗯嗯嗯嗯，
你有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是所有事情都会？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在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资讯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所以包括内部的职员也是，大家经常都要教育训练、在职训练，
是是是，
所以不会的东西，其实大部分的公司行号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学。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也是啊，我们现在我二十年前进来广播的时候都没这些电子器材，
对。
但是你一旦进来了，天天学、时时学，就怕你不学。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展现出你有心学习的这个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再来看下一个哈 ，Google 一下你的面试官，这个来 Google 一下面试官呢，在台湾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面试官是谁啊。
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以到LinkedIn 上面去看一下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他老板是谁，
嗯，
然后 potential 你这个部门的经理是谁，看一下他们的经历，了解一下他们的 background， 你可能比较方便你去了解说他的背景是什么，比如说他是你台大的学长。或者他是哪里哪里，你就去想办法了解一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一些关。不过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拉关系。
哦，对，这个很忌讳。
你要到最后，比如说大家谈不好，就说啊 ，by the way， 我看了一下你的LinkedIn 哦，你也是来自台大，我也是台大，我们有一个老师曾经有讲过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我不知道他老师讲的学长是不是你这样。就说你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连接，不过如果是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时候，不用太去啊。连结这一块，但是这个的好处是了解面试你的人是谁。
对，然后你也有谈到说，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希望求职的人来，当我们问到说对这家公司的了解，基本了解，比如说公司它的 Facebook， 我们公司的 Facebook， 或者我们正在推广 YT 上面有什么东西，你至少也要看一下，不能一问三不知。
对， 对，
对， 对不
对？文化啦，齁，
对，
组织架构，
这个就很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来这家公司，我们的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对对对，没有错。
好，再来下一个，为什么要选择面试这家公司？为什么
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啊？譬如说以你们以广播为例，他可能好几家广播公司，可是只有能让我给我面试的机会，但我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基于我对公司的了解，我也想说，哦，贵公司因为有什么样的文化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想做的，然后这是为什么我来你们公司面试的原因。
嗯嗯嗯，
所以你要给一些正面的回应。
对对，而且我有的时候，当然你的说法，考试官或者面试官也会知道说，哦，你说的可能就是
场面话，
对，好听话，但它很必要，它还是需要。
对对，但是就是说也不要讲太多了，过犹不及都不好。
对对对，好，再来。准备好面试最常问的十个问题，这个你后面有举一些考古，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其中
是有考古题的。
然后其中你有提到有三个比较重要，你来帮我们提醒一下。
其实第一个最重要，我们刚刚也讲过，就所谓的职务描述，你知道这份工作要做什么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考题，所以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准备。
好。
第二个比较常会大家没有注意，或是在临场讲不出来说你的优缺点，当然优点
自己的优缺点，
优点比较好说，
嗯，
但是优点你也不能盖过吹嘘。最重要的是缺点，你怎么谈你的缺点，在这个职位上的缺点，
哦，是
那这个要经过设计，你不要讲说，哦，我就是粗心大意，
嗯，
这种话你要必须要讲一些无关痛痒，就是说可能跟这个职务那么 那么重要的，
我很没耐心，哦，这样可以
吗？那要看你做什么。
对
对对，如果说你是做一个比较长期要做 operation， 就是要运，那没耐心，这个
就
变成你致命的缺点，
哦，
所以要看实际的情况。
嗯嗯嗯。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家也不会可能就觉得说临场在讲就好，在想就好，是你的兴趣嗜好啊，哦，这些等等，嗯。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回了香港，他香港人，他找工作，他也是去投行，那也是竞争很激烈。那面试官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兴趣、你的嗜好是什么？他说我喜欢煮饭。后来他就上了，嗯，上了之后，他就去问那个主管官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决定害我？他说：其实你当我问你兴趣嗜好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煮饭，煮饭是一个非常高度要求，你要能够有紧条条理，然后要能够执行，这是一个整个end to end process， 对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因为你的嗜好是喜欢煮饭，然后他真的是喜欢煮饭，他煮得很好吃，因而这样你的兴趣爱好的这个东西你拿到工作了。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设计的，那特别是针对那些大学生，你可能没有太多工作经验，你可能要稍微准备一下，譬如说你喜欢什么电影，名人传记，尽量去讲正面的
哦，而且自己的兴趣嗜好其实要思考一下，这个兴趣嗜好为我带来了什么，
对对对，
我可以让它发挥成什么样的专长，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对，那如果说你是从事这种比较面对客户的话，
哦，
运动变得很重要。
哦，运动
就是说你比较那种团队合作的这种运动，我喜欢团队合作，然后我也有那个赢的文化，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好，那准备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也其实也很有趣耶。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过去在伦敦哈，我在换我在面试别人的时候，哦，你在整个面试的过程最后一个阶段，我问你问完问题的时候，那主管他会反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
哦，
你不惊讶的话，其实50%啊，我的经验50%就说没问题，就结束了这个面试，
啊，就包的赶快结束。
对，通常这样的话，你丧失了一个机会。其实面试是一个心态。哦，是一个双方互动的，是你面试我，我也面试你，
嗯，
对不对？通常来说，你不可以没有问题，表你如果没问题，表示说你对这个工作没有兴趣，对这家公司没有兴趣嘛，
嗯，
所以一般来说，我会问一个不管什么行业啊职位，嗯，我会有一个以不变万变的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问这个主管说你认为未来一年之内公司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嗯，
这个每个公司都可以问嘛，
是，
甚至如果说这个问题，这个整个面试过程还很好的时候。有点像是那种 friends buddy buddy 那种情况的话，我就会问他说：“那你喜欢这家公司吗？”
嗯，
换我反问他，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来说服我，我为什么要加入你们，而不是加入其他公司。
对对对。
所以面试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互动过程啊。如果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这种比较初级、第一次的面试的话，
初试的时候，嗯，
你千万他问你有没有问题，你千万不要谈论薪水、福利。
对，我真想要问这件事。
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说：“那我的薪资多少？”
这个不要问。薪资福利待遇有通常都是在最后一个阶段，
okay，
他决定要害你，你跟人资或是你的所谓的主管来谈，而不是在面试一开始就谈。如果第一次面试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管东方西方都这样吗？
都是这样，
西方也是哦。我以为西方人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薪资这件事情是你还没展现出你的价值
哦。
你的 interview 像我们的话，一般来讲至少都两三轮。你现在只是第一轮而已。
OK OK，
我还不知道你是适合我，我都没有决定要雇用你了，你跟我谈什么薪水？而且，就我们这个领域来说，银行钱不是问题，因为
好酷，
我们是有一个 market rate 的，就是说市场的汇率，所以钱不是问题。
重点是能力，
重点是你能不能，对不对？那如果你能力很好，你就可以去要求更高的薪水。
嗯，
所以第一阶段千万不要谈论薪资。
懂了，懂了。好，然后呢，最后一个再看一次你自己的努力，然后好。
因为很多人啊，
嗯，
投了可能100家，然后他可能都忘了他自己的简历是什么。
嗯，
人家拿了你简历问你说，你还想说我有写这个吗？所以呢，你可能会改不一样的版本。
嗯，
你要确认你现在拿这个版本是你寄给这个雇主的。
对对对，因为而且有的人是不是同时他投的履历是不同行业的？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要看清楚你自己的这个，其实是甚至有时候其实我会印一张出来，印我的履历，
哦，自己准备好吗？
因为可能你的面试官忘带，
是，
你可以给他看。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最后要简短的问一个
穿着打扮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啦。所以说原则上来说，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到附近他公司附近看一下，这个他们那边的服装大概是怎么样、嗯、但原则上来讲都是要正装，
是
甚至比正装的稍微，譬如说如果是金融业肯定是要穿西装打领带，那如果你是在这种科技行业，你可能不需要到打领带，但是你还是要穿个衬衫、嗯、而不是穿短裤 跟 T 恤去面试。
好，
对，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部《社会新鲜人面试交战手册》，它里面真的充满做人做事的道理耶，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聊了这样整整个半个多小时，而且它是不管你是在第二次就业、第三次就业、初次就业，甚至以后你到了某一个层级，你要去为公司去延揽更好的人才进来的时候，你去观察别人，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经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谢谢克里斯 Chris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学得更多，也获得更多。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多重要，多重要。我跟你说，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都有可能做到法官。这次招人，你用你的经验跟你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现在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